田代彪身受枪伤，摔于马下，利用最后的一点力气跟元将赤府彦凯扭打在一处。要说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，要受那么重的伤，流那么多的血，还把赤府彦凯咽喉给掐住了。哎，赤府彦凯真没他劲儿大，三蹬的两蹬的，活活被田代彪给掐死。田代彪趴他身上，这气儿也没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斜刺里在密林之中窜出一匹马来，杀散援兵援将，来到田代彪和赤府彦凯的面前。跃，他从马上下来，把田代彪给招起来，仰面朝天的仔细看看，哟，这不是花枪太保吗？这怎么了？这是一看小夫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啊，受伤了，姓田的，你他妈也有今天，该着老子我报仇雪恨。这是哪位？就是东床驸马韩金虎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跟田代彪一见面，俩人就不和，比武抢先锋，最后奉军师之令，两路赶奔柳河川报号。咱们光说田代彪这一路了，那韩金虎那路怎么回事呢？常茂、丁世英、朱木英、于狗负责保护他。要是常茂这小子都坏出水来了，名义上是保护驸马，实质上是调理他。离开白羊关往天荡山进发的时候，一边走着，常茂一边逗他，哎，我说驸马爷，什么事儿？你这人怪不错的，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呐。要讲能耐有能耐，要讲才干有才干，要讲人样子有人样子。我们万岁皇爷就算有眼力，选着你这么个活宝贝儿当东床驸马啊，这不是话带讽刺吗？这韩金虎这小子也不懂得相凑，认为长帽是好话，这一捧他，他就有点飘飘然，然飘飘。哎，小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线儿。你就照那话说吧。我驸马爷不打不交，咱们当武将的都这么回事，往后希望您多关照多提拔，我们小哥几个的前程就全托付给驸马爷了啊。这丁世英、朱木英更损，在旁边给帮腔，可不是吗？鸟虽乱，安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，品自高。挨着大树有柴烧，往后驸马爷你就得拉吧我们。于稿捉嘴笨腮，不会说什么。于稿心里的暗笑，心说你们哥几个损的，你们拿他逗什么咳嗽呢？最可气的这韩金虎都误认为是好话了，跟美的把嘴撇的跟八字一样。你们放心吧，包到驸马的身上也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不管你们立多大的功，架不住我在皇上的面前说个三言两句，叫你们当多大的官你们就能当多大的官，只要听驸马爷的，保证你们的前程无量。真谢驸马爷，咱就定在这儿了。常茂嘴那么说，心里的暗自恨，像我们身为武将的，死死生生爬冰卧雪，把脑袋塞到裤腰带上，一天不定得死几回活几回。 立多少功也架不住他几句话哟。朝廷有人好做官，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能定你的前程，就能定你的吉凶祸福，这简直太不公平了。心说韩金虎，我非他妈收拾收拾你不可，主意打定。这时候就到了元营了，常茂把禹王神说一晃，哎，驸马爷注意啊，到了，冲！说着话，保着韩金虎就杀进元朝的大营。到这儿，常茂可得施展了，这条禹王大槊抡开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把援兵援将打的是滚的滚，爬的爬。朱穆英掌住这对链子锤更是厉害，离着三丈远就够得上，哗啦哗啦就噼啪噼啪。鱼镐那大刀有时候抡这一下能削下八颗脑袋，丁世英的督牛杖杆也不让人，有时候这下穿糖葫芦就穿好几个。这韩金虎也高兴，晃动虎头造金枪，也追杀援兵援将。往前没有二里地，冷不丁听见大闹一声炮响，有一员大将拦住去路。长帽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看，认得燕庆关的总兵，外号人称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，叫邱彦臣。这家才厉害，掌中这对大铁戟重有120斤，黑脸乌金盔乌金甲，黑马铁戟跟个大煤块一样。长帽一看行了，冲着那小哥几个一掉眼儿，那意思咱该收场了。长茂喊了一声，哎呀了不得，这大老黑可厉害，我们不是对手啊，扯乎。他带着那三位啊跑了，把这位驸马爷给扔到这儿了。韩金虎这个妈呀，心说长茂你损套了你，他等我一会儿。谁等他？时间不大，这几位没影了。韩金虎后悔也没办法了，心说长茂你等着我的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能活着回白羊关非告你们一状。想到这强打精神，晃枪大战邱彦臣。他可不是邱彦臣的对手，20几个回合把韩金虎累得盔白甲卸，带冷抛松。但这小子鬼点子多，一看硬的不行，干脆我跑得了，拨马就跑。想回白羊关那是办不到的，他是落荒而逃。邱彦臣在后头紧紧追赶，就追到树林里去了，把当兵的甩得远远的。韩金虎是穿树而逃，直溜直溜直溜直溜，跟耗子似的，让邱彦臣追的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对面来个老头，这老头手里头拄着根铁条，背后背着个包袱，长得挺大个，有点水蛇腰，脸上是一层水性，山羊胡往前撅去了，满脑袋花白的头发。你别看这样，老头走的是健步如飞。韩金虎一看可遇上人了，管他有没有能耐呢，他就扯开嗓子叫唤开了，救命，救人来。韩金虎这一叫唤还真有效，让老头听见了，停身站住，打凉棚往对面观瞧，就见一前一后来两匹马。头前马上这位太狼狈了，头盔也丢了，披头散发，倒提虎头枪，跟落汤鸡似的。后边跟了一员大将，乌金盔乌金甲，黑马大铁戟，哇哇还直叫唤。哦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但是从服色上他一瞅，前面这个人 穿裆打扮是明营的，后边那人是圆营的，他服装不一样。老者不能见死不救啊，拿铁条过来把韩金虎先给拦住，站住，年轻人，你是哪儿的？
哎呀，老人家，我是大明帝国的福宝洪武万岁朱元璋，身为东床驸马，我叫韩金虎。您看看那家伙追我，他是元朝的大将，我也不知他叫什么玩意儿。
哦，你是保大明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好吧，躲到旁边休息休息，把那大个子交给我。韩金虎一听，你有什么能耐？这老头口气可不小，但是偷眼观瞧，就见这老者那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，跟灯一样，大概是有两下子。他退到老头身后，这老者钉子步一站，拿铁条把邱彦臣给拦住了。站住，我你是谁呀？邱彦臣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，心说你算干什么的，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他把双铁戟狮子插花在马前一站，某家八马将军铁戟赛贬为邱彦臣啊，你是邱彦臣呐、啊？你保谁的？福保大元的元顺帝。妥了，就这一句话，你这个姓邱的就该死。不过呢，我是个老百姓，对于你们两家的事，谁是谁非，我不想多问，但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。邱彦臣呐、啊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人既然怕了你，就算了啊，你回去就得了，以免你我发生冲突。哎，你是干什么？
老百姓，我没说吗？你别看老百姓，你别把我惹翻了，要惹翻了，你看见没，我手中这小铁棍还不答应你。
邱彦臣不知道他是谁，晃双铁戟直奔这老头，也就三两个回合，老头唰一抖身转到他身后，拿铁条一指他后背，别动。这玩意儿还真听话，正戳到穴道上，就见邱彦臣举着戟，张着嘴，瞪着眼，纹丝儿不动。点穴，韩金虎在旁边一看，呀，这老头了不得，会这一套呢，这谁呀？
赶紧过来一晃枪，老人家把他交给我们扎死他。
哎，别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看他挺听我的话，让不动就不动了，你再给扎死，那叫欺负人，买鸟放生，饶恕他吧。
老者过来照邱彦臣的后背猛击一掌，啪，这一打给血给打活了。邱彦臣身子一晃，就像明白过来一样，朝着老头是拨马就跑。
慢点跑，我不追你啊，别摔了。
邱彦臣假装没听见跑了。韩金虎这才倒身下拜，谢老头救命之恩。敢一问呢，他吓了一跳，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人，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海金有德。金有德是谁呀？就是胡大海的岳父，粉哪吒胡德济的外祖父，在回教之中那是首屈一指的剑侠。老头可有多少年没下山西万宝山喽？由于现在战场离得近，他这才离开家，要看看姑爷，瞅瞅外孙。当老人的都是这样啊，多年不见，十分想念呐。老筛子一想，有今天我没明天了，你知哪天俩腿一蹬咽了这口气儿啊？趁着这阵身体还不错，到那块瞅瞅我这些晚辈， 住些日子，回来我就等死了。没想到误走天荡山，遇上战场，他能走连营吗？穿林而过，巧遇韩金虎，无心中把这坏蛋给救了。他也不知道韩金虎是怎么回事，这小子又会来事儿，千恩万谢，拜年话说了一大堆。老三还一听，这又是东床驸马，你不能小瞧，就向他打听前敌的情况。这韩金虎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说，得不得得不得，真的假的都有。老头就问驸马，你这是上哪去啊？奉皇上的旨意，军师的大令，赶奔柳河川去救开明王。
哦，
那怎么你一个人去？我这韩金虎一想，长茂他们损套了，把我扔这儿。这话还没法说，眼睛一转，瞎话上来。他我啊，老人家有所不知，他因为我能耐太大，一个人就够了。话虽如此呢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猿人一看我本领太高，你多胜少，我把我这劲儿使没了，所以才落荒逃走。要是吃饱了喝足了，我才不拿他们当回事儿。金有德一听啊，不爱听，心说你吹什么牛你？这时候把你救了，你又长羊了。你刚才那落汤鸡事儿能瞒得了我吗？不过金有德又一想，哎，人嘛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，人也不一样。这人好吹，那就叫他吹吧。哎，驸马呀，那你要赶奔柳河川，要觉着人单势孤，我保你前往。喂，韩金虎一听不错呀，他要能保我，拿这棍儿一捅，别动，那就不能动弹了。这玩意儿真好啊！但又一想，不行，要他保着我，我算立什么功啊？回去在皇上的面前也不好看呢。这帮小子还照样瞧不起我，这老头再把我这功劳分去一半，这不合适。这事儿像做买卖是有点亏本。你说到了现在，这韩金虎还打如意算盘呢。后来他要求，您能不能把我送过天荡山？只要送过去，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，您就回去休息啊，就用不着您了。金有德一听，人家既然有这种要求，也不好拒绝，好吧，就把韩金虎送过天荡山。老三给自己告辞，担心不说，单说这韩金虎，这小子胯下马掌中枪，认为这回可没事了，我指定能顺利通过援营。哪知道他居高临下往前一看呢，过不去，感情过了天荡山，前面还是元朝的连营，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啊，吓得他一缩脖子。哎呀，要知道这样，我让老头多送我一轱辘。现在回头一看，老头走了。韩金虎一想，得了，我这命啊是闲言换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也不冒那险了，我回去得了。扭回头再一看呀，过不去山呢，自己把自己坑喽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把他吓得抖一耳袋。这位后来没辙，又回树林了，跑那儿眯着去了，单等有机会好逃了这条狗命。他到了树林，找一僻静之处，把随身带的干粮吃了点，把这马喂了喂，哎，靠着棵树他还眯了一觉。等啊等啊，他就突然听见天荡山那块天崩地裂呀，杀呀杀！打起来了，这谁呀？超强上马，到了树林边上，他掌身往对面观瞧，一看呢，竟是猿人的旗号和猿兵猿将，大名家的人在哪儿呢？哎呀， 他莫名其妙，所以他没敢轻易的露面，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，好像这打仗的声音消失一点，他沿着树林拨马往前蹭，蹭来蹭去，蹭到笔架山，正好田在彪徒手大战赤福燕凯，两个人扭打了一处，这个他看见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是田在彪，心里还纳闷这是谁呢，一会儿看都不动弹了，他仗着胆子催马再过来，杀散援兵援将，到这块他发现是田在彪，要是别人在这个关头就得把田在彪救回去，哪怕没那个能耐，俩人都死了那也讲不了，但这小子是个黑心狼啊，眼露凶光，暗自咬牙心说话，田在彪你还活着呢，这脸都叫你露足了都，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你了，哎，得喽，不毒不狠不仗义，我就把你整死了。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把田在彪绕着脚脖子拽在一旁，拿过虎头照金枪对准他嗓子眼儿，我叫恶狠狠就是一枪。正在这时候听后头沉甸甸的声音，别动，这一嗓子把韩金虎吓一蹦，心说怎么那么耳熟啊，回头一看正是那老头，谁呢，就是老筛害金有德，本来他想去白羊关，后来一想现在明和元正在激烈的征战，你说我一点功劳也不立，两手攥空拳就到了白羊关，我说点什么，对我姑爷外孙脸上也不好看，哎，别看老了，倒了倒了这点零碎还够元人一呛，哎，他还想立功，所以金有德也没闲着，把元兵元将也打伤了无数啊。方才田在彪大战赤福燕凯，他在林中也看得真切，金有德当然不认得田在彪了，暗中挑大指称赞，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，这是谁呢，哎呀，比我外孙粉哪吒胡德济那是强多了，一边看着一边赞成，等也出了事儿，他晚来了一步，没想到韩金虎在那边过来了，这小子下手，老筛给心中是十分不悦，心说我怎么救了条狼啊，你怎么跟自己人要下手呢，打电步跳到身后，这才把他拦住，韩金虎理亏嘴短呐，一瞅这老头，非得你还没走呢，啊，还没走呢，我说你这干什么呢，我操，您不知道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人，您看这血淌多少，这多受罪，这玩意儿，我寻思让他别受凌罪了，就叫他呸，韩金虎你这小子太坏点，见自己人不但不救，你还要把他谋害呢，甭问，你们俩是有仇吧，哎，遇上老朽我岂能容饶，到了现在韩金虎这小子恼羞成怒，把脑瓜一拨了，哎，三弟你要干什么，你敢把东床驸马如之何，会啊，金有德一听拿官衔来拍我了，你算个屁，老筛可往上一闯，三招两式别动，拿铁条一捅，韩金虎更听话，往那一站，嘴歪眼斜，干脆就不能动了，金有德过去把他打翻在地，解下他判甲套，把韩金虎给捆上了，往他马上一架，两条腿也给他捆好了，这才哈西腰救田在彪， 哎呀，这血流的太多了。仗着金有德这组人行侠作义，身上离不开药，那好刀伤药是太有了。给他付了药，包扎完了，吃上止血丹，但是由于伤势太重，仍然是昏迷不醒。他把田代彪周的乌骓马上往上一趴，一只手牵着两匹马，一个伤号，一个俘虏，单手提铁条闯连营，赶奔白羊关。要说他这种身份，援兵援将挡他，那不笑话一样。所以战场事咱就简料不说了。到白羊关一调城，有不少人认识老山上的，撒脚如飞到里面送信，说山西万宝山的老英雄金有德到了。满营众将是无不高兴啊，谁都知道他呀。朱元璋让军士刘伯温率满营众将代表自己出城迎接，见面之后彼此寒暄几句，把老山给接到里边。但是众人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牵两匹马？这二位是谁？哟，田代彪、韩金虎。就问这个原因，老山海一边走着一边把事情的经过做了一介绍。大伙一听是又疼又恨，疼的是田代彪，恨的是韩金虎。等到了临时王宫的外面，朱元璋在这等着呢，过来给老山海见礼，彼此客气几句往里请。到了里边，金有德就把来的经过，特别是韩金虎、田代彪这事儿都说了。朱元璋这脸腾就变了色了，啊，有这种事，快点把我那田爱卿救下来。早有人把田代彪搭到屋里去了，找军医大夫好好给调治，另外把韩金虎像拎死狗一样从马上给解下来。韩金虎吓得抖一耳汗，都尿裤子里了，心说这回搞坏了，说什么我也活不了了。他正想着，就听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，来呀，带韩金虎，我非把他碎尸万段。